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无时差研究所，我是柯柯。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妈妈。
大家好，我是小黑，
就是已经很久没有来的小黑。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我检讨了很久，就是为什么我会被无时差给封杀，就是因为就应该是就是无时差这个台越做越大，然后我大腿抱的不够及时，然后这次我就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然后牢牢抱住两位主播的大腿，然后重新争取到了这次机会，请大家期待我接下来的表现。
好意思的，真的是我们这约黑总的时间，这约了很久，是不是？
哎，你们 Airbnb 那期我还在认认真真的听，一直想找机会就是我发言，发现根本没有气口，然后发言。
对，那次嘉宾太多了，
对，
那
期嘉宾太多了，对对对，
几个嘉宾都挺能讲的，
是。对，听说黑总最近在播客界风生水起，串台了很多其他节目，然后好不容易敲到黑总的时间来参加无时差研究所。
主要是我们抱黑总大腿抱的不太紧，
对对，我们抱的不太紧，而且我们一直没有那个黑总喜欢的话题。
我们太塑料姐妹化了，能不能聊正事儿啊？这感觉就真的太像演《甄嬛传》这个娘娘娘娘，姐姐姐姐都是妹妹的错。
这不是说要白活二十分钟吗？
哎呀，
今天是什么好玩的话题？然后又再次吸引黑总来参加无时差研究所呢？
嗯，就是我们得这一期讲述一下咱做题家自己的故事。嗯，
今天就好好把自己掏空，然后看看当年有哪些做题的趣事，是吧？
对，回头看看那些做题往事。
对，就是理论上这是一个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的
热点，对，为什么我们这次还要就是重提呢？
嗯，
因为这热点其实已经不能说是过去一个月，应该说是蔓延了好几年。
嗯、对，我觉得最早其实就是知乎火起来的吧，小镇做题家。
哦，我觉得小镇做题家考证了一下，应该最早有我看百度百科上说啊，最早是从那个豆瓣上面的985废物引进小组。
哦，这样子是吗？
嗯，你们在那个组里面吗？
我还真在，
你这买房早，
买房早，买房早，因为当时也有一些报道，它叫985Five，中间这个小组里面聚集了非常多毕业自985，但是可能从学校毕业之后，在生活中有各种窘迫呀，或者是各种不适应的地方，比较迷茫，然后大家在一个小组里面抱团取暖这种。
嗯，
对、
嗯、
我其实这两天看了一下那个小组，好像就没有那么活跃了，就一天感觉也就是。几个帖子这种，
对，头两就是那个时候2020年的时候应该非常火。
嗯，
大家就在里面分享自己的废物经历吧，我带引号的废物经历。对，包括我看他其实也有一个，我这里稍微念一下，就是他们那个小组里面有人总结说，小镇做题家指的就是出身小城，埋头苦读，擅长应试，但是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
嗯，
就按照这个严格的定义，我们三个其实都不算的，
所以我把题目很鬼
啊。我出身小城嘛，
嗯，那我也是出身小城。
那我直辖是郊区，难道不算小镇吗？也算吧，就中间都有一个进城的过程。但而且我比较狡猾的把题目设成了做题家，
嗯，
广义做题家，
广义上的做题家。只要我觉得在国内接受应试教育需要高考的人，我觉得某种意义上都是做题家。
对对，
嗯，
都经历过这条路嘛。但最近这个事情又被大家提起，甚至引发了大家热议，还是因为
感谢
四
字。
对，
其实这个主要是源于、某著名新闻周刊、然后评价四字考编这个信息的时候，评价四字考编这条新闻的时候，说就是一些小镇做题家，原文是怎么说的？
对，这些小镇做题家这篇文章应该是叫易烊千玺凭什么不能考编，又为什么考编？是一篇新闻评论。他原文中间最
刺痛人的一句话，
最至少是最刺痛小镇做题家本家的话，是说，比方说考编的普通人大有人在，这些小镇做题家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
对，然后后面说。他们总觉得赚大钱的明星还要分走几个编制内身份时，觉得是抢了自己的坑，但这是一种幻觉。似乎认为自己的就是收入低能力差，就是因为明星抢走了自己的那一份、嗯、然后就是这一篇评论，然后立刻引爆了舆论。
对，
然后大家都很愤怒。
我觉得本身在互联网上比较有话语权的人可能恰好就是小镇做题家。
对，
然后他恰好
就我们做题家别的不行，就是
给我一个键盘就能吵架。
对，
连我都说，我对这件事情本身是我觉得挺中立的。
嗯，
某种意义上甚至认为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不去考演员。我觉得考演员到底是怎么考的，什么程序，这件事儿我对于我来讲又很陌生。 也不是非常的关注，但这篇文章只是看这文本本身的话，我也有一种被刺痛的感觉。
嗯嗯嗯，而且他是不是还提到说这个明星和科学家是一样的，
他说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演技是值得尊敬的生产力，颜值同样是稀缺资源，眼球经济也是经济，科学家和演员是平等的。
这人家生态逻辑就不太成立。
对，就是这个这个逻辑就是又让大家就是
科学家突然间被拉进来了。
对，
就所以我觉得写这篇评论的人非常的优秀。
嗯，
就本来这个事情就是大家可能稍微说说议论议论就过去了，
对对 对，
他非要把它就是点燃成为一个全民热议的话题。
确实，我既不会因为易烊千玺在国画，我就去看国画的什么剧，这个不是我决定看一个话剧的因素，
是
也不会因为易烊千玺真的考编了，在我内心就封杀他。本来是一个非常中立的人，但看了这篇文章之后，
然后你决定在内心默默封杀四字弟弟。
那不可能的，因为四字后面还跟我老公有合作的电影。我不能封杀他，不要老公。
我觉得我们可以简单稍微厘清一下事实，嗯，就是包括很多粉丝会说这明明就是给演员设了岗位，那你又不去，你如果你想当演员你也可以去竞争这个岗位，他们是因为专业优秀所以才被选上的。
嗯，
但是大部分网友质疑的点在于说这些坑位更像是为了他们设的坑位，
嗯，
所以他们是完美符合这些条件的，包括他们可以线上面试，有其他有一部分人他是只能选择线下面试的，等等等等等等，就大家会质疑这是个萝卜坑，而不是就是你既然是萝卜坑，你的程序自然是正义的。
对， 对，
就这个是大部分普通人诟病的点，然后这篇评论然后就又再一步点燃大家的怒火，就是你这萝卜坑我们睁眼闭一只眼可能过去就算了，但是你还来羞辱我们一番。
对对，
嗯，
那小镇做题家这样的话只有我们做题家自己可以评价自己，
对，就是我们可以自嘲，
是
但是你不能这样说我们，
是是，
就像二舅那个事情一样，就是我们可以说哎，就是我们自嘲一下说对吧，你看二舅都这样，那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对，
但是你某些大人们你们不要说，你们就应该学习二舅的精神。
对对对，
你们还抱怨啥，
反过来教育我们，
对
是吧。是，其实明星考编这个事情之前也有过发生嘛，就是什么
去年刘昊然，
对刘昊然，还有什么关晓彤，
关
晓彤
合同工，
对，
哦，合同工，哦，还有这区别
啊，有区别有区别，他们有编制没编制。
其实去年刘昊然的时候，我就本人作为一个普通的网民在网上质疑过，然后被粉丝喷了，
我还这事儿呢，
对啊。就是我觉得你说他，嗯，就是
我前夫这样呢，
对不起，我就从基本逻辑来想嘛，嗯，他一年。在话剧院他能演什么呀，
啊，
他又不需要做班儿，
是，
但是好像刘昊然好像似乎在那个他们官网里面还是至少上了一些班的，就他还演了一些角色，
啊，真的吗，
啊，他演过那个什么董存瑞里面的地炸药包的一个什么人，还不是主角呢，
啊塞，这么有服务精神配合精神，
啊，但前两天那个是不是仁义一百年还是多少年来着，然后他们就搞了一个那个仁义的纪录片，然后就拍冯远征那些人平时在仁义的话剧院里面去练功，
嗯，
然后冯远征就一遍一遍带着他们读那个台词，然后一遍一遍声嘶力竭读那个台词，然后他们就说就是这种才是演话剧的演员，是这么培养出来的。我就觉得说那这些明星他到底有没有时间去干这件事情，有没有时间去从头去做这些基础的这些打好这些专业底子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他们来不是负责干这件事儿，可能他们来是负责把人引到剧场，
嗯，对，就是拉流量，
有自己的
拉流量，对，
角色是吧。
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个他一定有他自己的考量，但是就是不要把一些事情做得太明，也不要把老实人拿出来讽刺，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就不要把老实人逼得太狠了，
嗯，
就因为我们也咱也不懂他这里面到底有哪些弯弯道道，嗯，但是至少说你不能这个人他考编为了证明他合理，然后你去背刺一些老老实实去考编的人，
对，
嗯，觉得你们考不上，非要嘲讽说你们考不上是因为你们不行，
嗯，
而不是因为明星抢了你们
的
编制，
对吧，
嗯，对，但是其实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就是明星考编这个事哪怕是在去年还没有引起这么大的民愤，但今年就突然一发不可收拾，其实这背后的这种社会情绪和大家传递出来那种焦虑，
嗯，
才是最值得人警惕的。
是是，但今年就业形势确实是很严峻，就包括那个之前跟清华北大的同学聊天的时候说，今年应届生当中大概有60%没有找到工作，就是跑去
清北都有这么多，
对，清北有60%没有找到工作，
因为不会低就嘛。
哦，
对，而且我之前有一个实习生，他本来是想说去考公务员的，好像中间 几经波折也没有考上公务员，然后最后在最后时刻才拿到了一个北京海淀区某事业单位的一个就类似于基础的这种管培生招进去的这种角色。对，我想说有必要招一个清北的学生吗？就是这个岗位其实有需要这么高学历背景毕业的人吗？
前段时间是不是有一个热搜，好像是反正北京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事业单位，好像招了个博士还是什么一个名校的。
对，就跟什么去什么做警察还是去做什么，就前
段时间经常
对协管，
对
对
对
对
对，
有类似的这种事情。就今年确实就业形势压力很大，导致大家对这种考编这种编制稳定的饭碗这件事情特别敏感。
对，就大家感觉全世界都在考研考编
大家在求一个稳定。
就感觉我们就业那几年的时候大家不会有这种，就类似于我没办法共情，因为我并不知道他考试机制是什么样的。就是比方说大家谁高考去混淆程序了，所有人都会共情，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参加过高考的。
对，
其实本来以前考编这件事情大家很多人是没有这个经历也没有这个共情的。
是的，
对，结果到了今年似乎大家至少把它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对，
是
大家把它当成救命稻草一样。
对，
就我那个年代我
那个
年代
哪个年代
我那个年代就是我作为一个文科生我们一整级我觉得考公的人可能都没有十分之一。
没有这么多。
对，就考研的人确实很多，因为我毕竟是学社会学的嘛。就是我没有对口工作叫社会学家嘛。但是这种考公的人非常非常的少。
是大家都去哪里？互联网大厂。
那时候也不流行互联网大厂，但就是那时候还流行外企，什么宝洁啊、强生啊之类的。
是，哎，这届小朋友不容易。
我真的不容易，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很流行一句话吗？就当你开始为自己早生几年而感到庆幸的时候，就说明可能是有问题了。你没有因为自己年纪大而感到就是啊年华不在，而说太好了，我早生几年。
是。就我们这一波就是伴随着时代发展，其实很多专业都经历了我们当年可能读书那会儿它还是比较鼎盛的时期，然后到我们出来工作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或者晚几年的时候就已经。
你有看就是前两天那个流行的那个、
我看到
什么
专业的那个头几年
清北学生那个
清北学生是清北
学生
的就业
风向标。
对对对，清北学生
一开始什么来着？
一开始外企嘛，然后
外企
不行，
外企不行，
然后人去就互联网，然后互联网过两年不
行，中间还有房地产
啊，对，房地产、互联网、
金融
是吧？
什么金融？
没有金融吗？金融不是一直都好吗？
对，就是各种什么房地产
不行就金融。
因为之前我特别我自己非常有感触的时候是我们学校经管学院每年以前选学生会主席的时候会选的风生水起各种事情，各种一地鸡毛。但是作为我们在学院里面学校里面，然后我们是新闻专业的同学去旁观和写稿子，那是很爽的。然后到了某一年，应该2019年、2020年左右的时候，连经管学院的学生会主席都是等额选举了。
哦，
因为大家没有心思去搞有的没的，
不想搞这些，
有点时间不如去实
习。实
习，
对，
就是类似于校园文化这件事情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不管是因为疫情之后，可能人就没在学校里面，就谈不上文化。对，还是说因为现在大家非常内卷，焦虑感很重，就有些事情不是能够立刻导向到一个既得的、及时的。收益的他可能就不会去做了。
现在小孩子这么焦虑吗？
很焦虑。因为我之前问过一个问题，我2020年左右问过一个跟一个复旦的小姑娘聊天，她那时候应该大三左右，我就问她一个问题，我说你会干一个什么事情，这件事情不是娱乐哈，就不是休闲娱乐，就是你干这件事情呢没有及时的收益，但是你真的很喜欢它，然后你会投入很多精力在上面。比方说我们今天录播客这个场面对吧，你基本上是投入时间和产出是不成正比的。我说你会做这样的事吗？我说或者说你做这样事情的时间在你整个时间的比重是什么样？好，他都没怎么犹豫，就是零。就复旦新闻专业，我理解就是这种专业和这个王牌专业的同学。
可是你看这才是一个标准做题家思维啊，就是
我
每做一道题我要得到分，得不到分我就不做
了。
效用最大化，
效用最大化，
效用最大化，时间效用最大化。
录播课又没钱拿，这等于不赚
了。行业鸡汤，有一种在这此处应该插播一个打赏链接。
对，哎，大家点一波关注啊，一键三连，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提示音。
其实我自己印象上一次就大家讨论小镇做题家的怨气，而且其实在我理解范畴之外的事情是丁真那次
啊，
就是很多 包括社区的讨论，尤其我当时就是看知乎的讨论，
嗯，
很多人觉得自己就是丁真对于一些男性用户是一种侮辱，对，就是他通过一个微笑他就达成了名声，
嗯，
或者是达成了，他应该也没有编制吧，就但找到了工作，
就是我努力了18年还不如
丁真的
一个笑。
我当时确实想说，我觉得颜值而且是一个契合时代，
嗯，
审美的颜值真的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可能比智力资源还稀缺。
嗯，
我自己当时没有理解这个怨气吧，我自己没啥怨气，就我觉得人家这个就是很稀缺的一个东西。但是当时确实有很多做题家，就是原文就是说我怎么着考了985，我怎么学习，然后怎么努力，然后怎么怎么样，
嗯，
他丁真就笑一下就可以。
但我觉得丁真只是一个个例啊，那其实周围还有很多类似的人，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什么带货的主播啊，对吧，人家什么EV，对吧，然后又有很多其他的那种直播的网红啊，然后还有一些游戏主播啊，其实都获得了过上了比较富足的生活吧，甚至买上了帕拉梅拉。对，我就想说，就是所以小红书上最近出了一个系列，前段时间出了一个系列吧，叫做如果我没有上过大学系列。
如果我没有上大学，我就能放下我的这个自尊心，
嗯，
我去可能进厂打工，我可能去摆小摊，我可能去卖煎饼果子这种。但就因为我上了大学，
我是个大学生，
对，就是我，
嗯，
就是我是个该死大学生，我有这个大学文凭，
嗯，
所以我必须去就是努力去申请一些体面的工作，这样才能，
嗯，
满足社会对我的期待。
嗯嗯，
就很多人这么，所以很多人就会说什么3000块一个月的大学生遍地走，但你3000块钱你招不来一个工人。
嗯，是是，但这个确实也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大学扩招嘛，这么多年来这个时代的导致大学生过剩，其实这个事情确实也挺难去解决的嘛。
对啊，其实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学过，就是供给需求，
对，
什么叫供不应求，什么叫供大于求，其实那些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的一些道理。
对
对，
你就会发现现在读一个211已经不够了，你要去读985。
985也不够。
你发现985也不够了，甚至在金融行业现在只要什么清北复交的，就是只要所谓的顶尖名校的，就你会发现资金聚集的地方，
就类似于中金这样的。
对，类似于三 C， 需要说三 C， 类似于三
C
这样的。
哦，OK。
对，类似于三 C 这样的地方，嗯，他们就会因为资金聚集的地方，就肯定有更多人削尖了头想去嘛，所以他对于人才筛选的标准就会越来越高，啊，以至于你会发现你的学历越来越不值钱，遍地都是哥伦比亚大学，
哎，真的。我刚才想说，就是我看就是这个啊，三 C 公司它前几年的一个招聘标准，
嗯，
我们哥大属于二类学校，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哇塞，这是上不了台面的大学，就非常的惭愧。
是。那天跟他们说，在那个像那种华尔街顶级投行，像高盛啊这种在国内的分部，他们招的基本上都是牛津、剑桥啊，然后斯坦福和
哈
佛之类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
我们是二类学校，
二类学校越来越卷了。对，
就是当你发现一个赛道它越来越卷的时候，越来越卷，越来越没机会的时候，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玩的这个游戏出了问题。
嗯，
就是你，我觉得需要想想这个是不是真的要玩这个游戏，还是说我，
嗯，
这个游戏我就不玩了，我去玩别的。
嗯嗯嗯，
对，我觉得我是长大的时候，我是年纪越来越大之后，
嗯，
逐渐脱离了就是小时候那种做题思维，
嗯，
成为一个更高级的做题思维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了这件事情。就这张卷子可能不适合我，我去做另外一张卷子。
对对对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挺盲目的吧，就是可能看到某一个行业特别赚钱或者特别如日中天的时候，大家就一闷头的进去。
贵清北学生就业指南，
嗯，对，
没有，我只是觉得人肯定都是短视的，就
是
很难，
对，
是
非常短视，
往后看下一个行业，
是
大抵还是看命。
对，就像之前很多人一窝蜂的杀进那种快钱的行业，什么 P2P 啊之类的，然后或者什么校园贷啊什么之类的这种行业，那最后还是惨淡收场嘛。 但有些人就现在金融行业有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就是学金融的都进不了金融行业，都是一些学生物医药的呀、
半导体
啊、化学的、半导体的呀那些去做金融。但我想说，你花这么长时间读的这么苟利国家生死以的专业，你最后就去搞金融，你到底有没有在为祖国报效？当然，这个是如果我
那读金融的人在干嘛？
读金融的人找不到工作啊，
就
金融人可能去券商当销售。
财经媒体，去财经媒体，
财经媒体去抢记者的饭碗是吧？
对，然后去抢记者的饭碗，然后记者干嘛来录播客？好的，
对，记者去互联网大厂当 PR 然后被裁掉。
可以可以，就大家就是都是降维打击别人的工作，
是是，
就互相抢来抢去，发现并没有给整个社会创造什么正收益。
对对对，其实很多东西在内耗中就浪费掉了，
所以我们才有精神内耗嘛，
精神
实质内耗加精神内耗。
那这个其实也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各就各位呢？各归各位，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一个个体的问题。
对。我觉得很畸形，就是金融行业拿着高薪要去招所谓的半导体、学半导体出身的去看芯片的项目。那芯片有一天如果中国的芯片泡沫破裂了，那这些人去哪里呢？
再去招别的专业的人。所以就像娱乐圈一样，我们老是看到演员上那种舞台唱歌，然后呢 idol 去演戏，就很奇怪。
对，人科都要去成男团了，我都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对，就对啊，就是你 idol 抱怨没有舞台，然后舞台上全是演员，然后唱的又不行，又不能开麦，就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畸形？
可能大家每个人都对自己所在的行业的不满足吧。你像。
大家都觉得没有机会，演员觉得自己没有被看到，
都觉得机会在别的行业，其实哪哪都没机会。
就这还其实还回到短视，你说要造一个半导体，你在这个半导体公司，你可能真的等到这个芯片流片，然后点亮，然后这个芯片最终能用到实际的东西上面，可能要到3到5年，甚至5到10年更长的历程。但你要投一个金融的项目，你是不是钱马上就赚回来了呢？
哇，这个东西就是我今年那个妇女节前后。就看了那个话剧叫《春逝》，就是讲两个物理学家，女物理学家的故事。然后它中间有一段非常戳泪点的地方，就是那个稍微年轻一点，他的原型是吴健雄，原始。然后，哎，是吗？他的原型是吴健雄，他当时提出了一个我不太懂的物理学的一个里面的一个他想论证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比他年长的女物理学家说。这个非常难，
嗯，
终你一生都未必能有任何的成果。
嗯，
然后你现在，因为他们是在乱世民国的时候，然后你现在抛弃一些过去的话，你可能一辈子也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
嗯，
然后但是最后还是决定去做。
嗯
啊，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整个场子里面大家就是眼泪哗哗，
是，
就现在这个就好像在我们现在看来，就别说。你这一辈子都未必能做出来，甚至几代人都做不出来的东西，然后你去抛弃一些去做，就可能
大家很愿意看到别人这么去做。
对对
对
对，
就像大家很愿意看像二舅这样一辈子在一个小山村里就是做木工，就
是
很安于自己的生活。但这个二舅的生活给你，你要不要？
对啊对啊，我觉得问题就是在这里。但而且二舅的那个片子其实我一直在等一个点，我以为后面会有一个大转折，就是二舅
人要上价值要煽情，怎么会有大转折？
我以为二舅大富大贵的那种大转折，就比方说到那个什么二舅参加就去到一个部队里面，
给首长，
给首长
给他搓背。
对对对，我以为后面会有一个大转折，就我们喜欢看这种就是有大
戏剧化，
觉得别人终其一生，
那就不会给治好你的精神内耗，而是让我立了个志，给我灌了杯鸡血，
更内耗了。
对，说二舅都飞黄腾达，那我怎么还在原地？
二舅是一个不做题家
啊，
不精神内耗的小镇不做题家，
是 是, 是, 是。对，所以其实刚刚我说到那种，就是大家比较短视，这个其实也是做题的思维嘛，就是也是 对吧？你希望说能够在短期内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嘛？
就我到点交卷，我交这卷是100分，我下一期的事儿下一期再说嘛，
下次再说嘛，对
对,
对,
对。
就包括我前段时间在一个群里嘛，也看到应该也是很多人转嘛，就是一个人他可能之前先是在什么教 P2P 行业，后来去了什么教培行业，又去了什么生鲜行业，就是他每次跳的那个行业最后都会
死掉，
对，他确实是有点做题思维，但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想。就是他找工作那个时候正好是那些行业快速扩张疯狂招人的时候，
是的，
他其实能面对的选择也很少，
是
那人家招人还给高薪，为什么不去呢？
对
对，只是说他频繁的这样跳来跳去，可能对他的职业生涯会造成很多不好的影响。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你可能带着特别乐观的预期，然后只要你没有说带着这非常乐观的预期去透支自己后面的生活，其实这个泡沫不泡沫对他影响，我觉得你总是能留下一些东西的，然后人总是能想到办法的，你去跳个槽也就罢了。就最惨的是比方说你预期自己永远挣这么多钱，然后买了更大的房子啊，背了更多的贷款，
对，
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我觉得普通人能做的选择其实真的非常有限。就是我们现在是回头说别人或者是说自己
后视镜的时候，
对对，
都是大明白，
马后炮的时候你觉得怎样怎样怎样，
当年为什么我没有投每日优先，对吧，最近网上全是这个帖子当年为什么我没有出手，
包括我昨天看七人乐队那个电影，他杜琪峰那个片段就是讲了特别小的一个点，就是这三个人坐在茶餐厅里面，每次在看当时的一些金融的机会，他们一开始他们就切了三个点，然后第一个是第一个应该是98年那个前后，
98年金融危机，
对，他们其实躲开了，第二个其实是03年的时候陶大当时非典的时候，对，然后陶大那个地皮已经卖到一个公寓只有45万了，
哦，
他们当时都
没
卖，因为大家觉得晦气啊，就是也有一些关于疫情的这么一些描述，关于非典疫情的一些描述，然后第三个就是当时那个港澳直通车，后来说有结果没有，就是投资的这个，就是，
是沪港通吗？还是
对，就是那个说有很多大陆人会过来投资什么的，
哦，
结果就泡沫破掉了，
那个
啊，就这三个人，就他们这三个机遇他们都没有把握住，但是有的机遇是坏机遇，有的机遇是好机遇，
啊，
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生，
是
就你可能什么都没有抓住，好的也没有抓住，但是坏的可能也没有抓住，
对，
就所以对，
然后最后就一句话总结，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离开你，是吗？
就是
欢迎听收听知行小酒馆，
对，那就是顺滑的植入一个广告，
这什么鬼？
如果让你突破做题家的这个短视思维，那我们来收听一个不做题的播客。
但这个我不得不说一个人，就之前我一直在群里我说我想说一下罗敏，就我觉得罗敏其实是一个非常小镇做题人的，
他不是一个小镇投机，
对，小镇投机，对对对对对。哇，罗敏的这一生，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关注到这个人，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括号他还活着，
对对对。因为最近一方面他最近太火了嘛，然后因为卖那个预制菜的事情出圈，然后因为他历史上搞那些什么校园贷啊、裸贷啊之类的事情，导致当时跟他一起直播那些
明星
都要被迫出来道歉。对，我觉得这是有历史的一些溯源的啊，但为什么我会特别关注这个人，是因为当年我在美国
投他，
不是我当年在美国就是工作的时候，当时想看回国的机会，当时罗敏他那个公司刚刚在美国上市，那是他创业失败8次还是9次之后的一次成功，他连续创业8、9次失败之后一次成功，
果然创业九死一生。
对对对，上市完了之后，他在招所谓的CEO 助理，他当初开出了100万年薪一个人，然后他要招10个 CEO 助理，然后当时 HR 猎头还是 HR 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去面试，并且包我往返美国的机票。
哇，
我当时说好呀，那我就去了嘛，反正回国玩一下也无所谓，然后我当时就去面试了。早上的时候那个面试场坐了60几个人，全都是包机票，当时从各个地方飞过来，然后包括包住宿。
哦，
你想说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一掷千金，就跟他今天在卖预制菜的时候花几毛钱一分钱一分钱酸菜鱼这种气魄啊。然后上午面完了之后最后就留下6个人，然后比人不才也被留下来了。
哦，
然后留下来之后呢，这六个人
他不是招6个吗？
不是，他招10个人
啊，这是，
但我们只是其中一批。
哦，
我们只是其中一批。
哦 okay，
上午没有见到他，然后他下午的时候裹了一个黑色大衣，整个人非常颓的走进来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然后我想说这什么鬼。最后他一个人都没有要，也就是说这场我觉得至少这场就是面试他应该花了在10万，大几十万是有的，因为这么多人的机票嘛。然后他就这么一掷千金，
真叫垂涎若渴。
哇塞！
所以我现在觉得他做出这种事情来也不足为奇，因为要参加他的面试，所以我看了他的生平简历，然后发现他其实是从一个就是等于说小镇出来的这么一个高考没有考上，然后失败的这样一个青年。然后呢，他当初为了去北大，为了去考北大，然后他就
一直旁听，
对，在北大一直旁听，对，旁听旁听着，忽然想说老子创业，
对，好像是听了哪个课，然后然后突然就是打通他的
任督二脉，
然后说我要创业，
对对对，不如创业吧。然后，于是他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直至第七次的创业失败，包括中间搞的那个校园贷和那个裸贷的事情。
他这不是一种复仇行为吗？不是溜你们吧？这个
对，溜你们，对，真的
溜你们这些名校大学生，
就是故意的吧？这几十万是为了看热闹的吧？看猴戏的吧？
也不过就这样，营销方案都给不出来，
对
吧？对，
所以我就说，可能有些人他就是可能天生不擅长做题，但是呢，他的那个
原来是这么圆回来的。我在想这个是聊啥？
他的野心和他的能力是不匹配的啊，所以就是导致他现在就是可能干什么事情都成不了，然后并且他还有很多的这种，就这个中间他。我觉得就是很多他的思维或者他的需求，就之前有一个媒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说，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对，就是
他做的不是受人尊敬的事儿。
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你换一个角度看，他还是拿到了那么多融资，包括趣店最开始是阿里给他投了资，支付宝还给他的流量入口，不然他也不会拿到那么多。
这个就是一个点，就是创业者很容易被一些就是投资，所谓的拉到投资这件事情导致自己自信心爆棚，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我好像融到了两三笔钱，然后我跟着
阿里耶，
那是阿里确实不一样，
那就是啊，
对对对，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你，那你看美云优先背后站的是多么清一色的投资人，
对，
腾讯、高盛、
徐新，
对徐新，对啊，站了这么一水投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企业经营并不是单线条的这些事情，你很多需要考虑的各方面的东西很多，而且跟你这个创始人本身的这个个人的视野和能力，还有你自己经历的事情也有关系。就包括每日优先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最近觉得他很不负责任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作为创始人，他作为一个中科大毕业的少年班的毕业生，他怎么会干出这么不负责任的事情？ 对吧？你的教育过程当中没有让你警惕过你怎么去对你的员工负责吗？
是的，
对吧？你怎么去对社会有交代吗？你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上市公司了，
对，但是你不会觉得说，可能过去20年的中国企业家身上真正具有我们说的企业家精神的很少，
对对，
他没有人真正做到想要成为一个让人尊敬的人，
是，
对，就是同样，就是不是很多人批评那个罗敏嘛，然后很多人说，哎，你说的老罗是不是罗永浩？我就，然后我觉得罗永浩真的是就是莫名背锅，但是你看罗永浩，就是他一定把他的钱还完，我不说罗永浩做的那些业务好不好？
对，
但他把钱还完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值得尊敬
的
行为，
是，
就是他很注重自己的 reputation，
对，
就是之前一代两代的企业家，我觉得不是很
他不在意
注重自己的口碑，
对，
估计罗敏之前也没有想过自己去垫校园贷的事情，能够在今天让他就彻底这些钱就打水漂，
对对对，
他应该烧了最起码5000万甚至上亿的钱，
上亿了，烧了上亿，对，就是他们不会在意自己过去说过什么东西，做自己过去干过什么事情，
就觉得我之前一笔勾销，我现在重新再来。
对，
他们公司没有 PR 吗？
再次创业有 PR，
但是 PR 的钱是
老板
发的呀，你还能真的批判老板不成？
是，但关键后面的企业家也不会怎样，因为现在企业家解决的问题是活下去，所以这么形式上，刚才我们聊的这些，他不会再考虑。他们去学习什么的，他们不会考虑更好更大了已经。
对，就包括我看那个克里斯坦森的那本书，就是写那个什么与运气竞争啊，反正就是很多人推崇的。他又说他也好像是哈佛毕业的吧，他又说他当年一起上学的那种特别优秀的同学，然后后面就进监狱啊。他说他当时读大学的时候肯定没有想过自己未来是要去进监狱的，就是怎么会变成这样。
对对对 对，
我们今天就是要旗帜鲜明的表明，做题家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
对，做题家是从小做，从第一次期末考试到今天一直伴随的是吗？
对，
那我真的是输在起跑线。我印象中特别深，我小学第一次期中考试，就是我的大脑里是没有做题，就我的大脑里是没有考试这个概念的，然后我就被抢卷了。你知道抢卷是什么意思吧？
什么叫抢卷？
就是我们北方的那种方言，就是我题没做完，老师把卷子收上去了
啊。
然后就是我想我啊，为什么要收啊？就好奇怪，回去跟我妈妈说了。然后那时候我是扎了两个那种麻花辫儿，我妈怒从胆边生，一把拽过来把我头发给剪了。
啊？为什么？
生气啊！
就你
怎么
会卷子没做完？
对，你怎么可以考试卷子没做完？ 然后我妈巨生气，然后那变成我一生的阴影。对，就我当时哭了一中午，然后我妈就是说别哭了，然后在我上学前把我另一个辫子也剪了。
哇塞，你这个起点有点可怕。我觉得我还好，我当时上小学的时候，好像全班就是那种小学卷子都很简单嘛，然后全班都考了满分，然后我好像错了两道题，然后我们数学老师还把我叫到一边，让我自己偷偷把它改了，然后他把我改成100分。
哎，你们老师好好，
他怕我，对，所以我特别特别感谢那个老师，他怕我就是自信心受挫。
对，但大家都是、哦，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往事，我好像第一次考试的时候，是他那个语文会考看图写作文。然后好像是有一只小鸭子，也不知怎么着就过了一个独木桥，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看画的这个眼睛跟别人不一样，我写了一个冰面裂开然后小鸭子被淹死的故事。然后
从小是没有想象力，
然后怒被扣了4分，我记得，因为大家都是100分，我好像是96分。然后好像我妈也没说什么，就也、
啊、你妈妈好好，
既没有夸我有想象力，也没有说到他们就觉得不是一个什么事儿，
就不是什么大
事儿，不算个
事
儿。对，
哎，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父母的角色还是非常重要，就是父母到底有没有特别在意你做题的这个成绩。我觉得就是中国家长还是对于孩子的分数还是比较的关注的。
是的是的、是到后面，就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一年级太小了，但后面一定是非常夸张。我总觉得，我觉得我在读书过程中有一段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妈是一个重要甲方的感觉。对，我今天这个成绩考出来，不是说我也想不明白我学这个有啥用，
感谢甲方的激励。
对，但是就是这个卷子交给甲方了，我可能能度过一个相对稳定的假期，一个寒假。对，所以我真的长期有这种很强的打工意识，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建立了这种社畜的感觉。
哎，你这样说我好像也是。我小学的时候，大概我印象中选4年级、然后当时就是类似于，我忘了是我妈支教回来还是我爸从别的城市回来，然后我考得特别差，反正我没评上三好学生。然后我想说怎么办，完蛋了，我要死了。然后我那时候都不到10岁，然后我开始就是写一封道歉信，然后检讨我为什么没有考好，对不起爸爸，对不起妈妈。
我天。
对，然后
你这个心急迫深的社畜。
对，包括后面成年了，我妈说你看你小时候多好，还懂得给爸妈写道歉信之类的。
就感觉就是在周报里面花了一大块时间讲为什么这项没有走成。
对，是的是的。
这个就跟我很多就是在互联网公司的时候要写一个策划，明明那个策划根本无法说服任何人，这个东西又不能，我自己都没有想明白怎么回事，而且我也觉得它是不可行的，但是偏偏就是需要写。当时我 leader 就我们两个人眼对眼的，他看着我说，我王妈妈，我们来把它当成一道题可以吗？你把这道题做了，你帮我把它做了可以吗？你就当成是一个1000字的大题可以吗？
哎，说实话，我有时候带实习生或者是小朋友的时候会用这种思路鼓励他们把事情完成。
但是好吧，但是那种对这个，而且包括说比方说我每年高考完了，我觉得这个做题家入魂的一个事情就是每个人都要去讨论一下高考作文题目，仿佛它跟你有莫大的关系一样。
因为你只看得懂这个作文题。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们真的讨论起来，比方说我给我女朋友这种顶级小镇做题家去看的时候，他就说比方说红楼梦那道题，大家讨论这么多，这道题跟红楼梦有一点的关系，你只需要看题干你就知道写什么。
哇，
而且对，那道题跟红楼梦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只是在暗示重要的是材料那一块。
对，
然后他把材料画了几条线，说他标了1、2、3，然后说他可能更希望是你去论证2、你去论证3，就是1、2、3嘛，就是你去论证3就可以了。永远不要把高考的作文那道题看成是你文采斐然的展现，你只需要把它当成一道800字的大题就可以。
嗯，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极其有，这个真的是一个，因为我回溯了一下我自己的高考生涯，因为我当时作文就很差，我经常60分只能得20几分。最后我想了想，我语文老师对我的解决方案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他只是没有把它点破出来。就是背了几个例子，你只要稳妥的拿到一个分数就可以了，因为你只要不拉胯就可以了嘛。
对
对
对
对对，就
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我就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跳脱出一坨文字看到重点那几个字的能力。
因为角度不一样，就好像说比方说我也重新做了文综的卷子、
嗯、
就是因为
你这个做题家
不是我不是因为我想做，就是有一个群，然后大家就说、
嗯、
就是有一个群，我本来没想做，
大家说一起来做题吧，
对对，大家就对大家掏出来那个文综
的
几个历史题，他说这个历史题出的太难了，
嗯，
然后里面有几个同事，
激起了小镇作业家的好胜心
对,
对，因为有几个前同事在工作时间大家在看这个题、
嗯、
我本来没有看到这个群的，是因为有那一两个人，然后他就答
摸鱼的时候干什么都很开心。
对，那一两个人答完之后，然后那个真正有答案的人说、
嗯、
你们都答错了，我就突然想，我就做题家魂就起来了，然后我就看了一眼，然后每道题都答对了，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这件事情非常简单，就好像历史的文综题、
嗯、
谁让你去看材料里面的古文了，你去看选项就可以了呀。
嗯，
这选项里面有四个，至少有两个是不符合事实的。然后你再用这个另外两个选项来看一下，稍微对一下材料是很明显的。没有，我们真正的做题家是不看题干的。
就你能听出来，就是在我们录制这过去的半个多小时，小镇做题家的那个
灵魂，就是幽灵在这个房间里面飘荡。
对，然后尾巴翘起来，疯狂的在摇摆。
对，好快乐，就是哎，做题了，做题了，给大家传授一些顶级做题家的技巧。
对，
没有
就是如何顺利考上清华。
是，就是没有他其实。对我人生有任何帮助吗？并没有。
那这个东西你是怎么悟出来的呢？
因为我
谁给你
做题呗？
不是，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不是那种异化的或者非常老实的做题家，
嗯、
这就是直辖市做题家可能会有的不一样的地方，
嗯、
是因为我周围我真的很想玩。
素质教育做题
家也不是素质教育，是因为我真的有很多东西，就我的性格就是很喜欢去很难集中注意力，我就是喜欢玩玩这个玩玩那个，就我很难在一个行业里面深钻的那种人。
嗯，
直到今天也是这样的人。然后我因为比方说我准备考雅思的时候，
嗯，
我告诉我妈我在准备考雅思，在看题型，等我妈再进来的时候，我在研究盎格鲁撒克逊怎么入侵了欧洲，然后把英语传播在了世界。我妈说这研究是不是有点太根了。就只要没有人管我的时候，我就会去干这件事。所以我只能，
还是教育的方式的不同吧。
所以我只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发好我的甲方。
是，他是
我要打发甲方，因为你看你要罗列这么几个甲方，你爸爸妈妈是第一重甲方，
嗯、
我爸不管我、
嗯，
就是我妈是第一重甲方、
嗯，
然后你的老师会把你的情况反映给你的这个大甲方，所以你还要去伺候好几个老师这些甲方，然后但是因为做题家呢，我觉得做题家的根本在于你只要把分数到位了之后。就是你就是、
OK、
你就是在住在国内，你就是可以对付好你所有甲方，
对，
不像人生是是没有皮的，没有卷的，没有分的，在分数之外也可以通过写道歉信来解决问题，这就非常不做题家。但以前就觉得这个路径是最快的，
嗯，
就直接甩过去就可以了。
是，但你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你自己悟出来的，对吧？就是
因为实在不想学习，真的不想学习，就是真的想。
但我觉得我是那种还是蛮听话的，就是你说让我学习，我就会学习。然后老师就会跟你说，那你就多做题，那你就
认真做题，
对，认真做题，你就以做题这件事情，你做多了，你自然就会了。但我后来现在长大想想，其实有些时候好像也不是这种，就是你像这种能够快速甄别这个东西对错的一些方法，我觉得其实很。这种本质的东西还是需要掌握一下的，要不然你就很花很多时间就在题海中。你这种应该少数吧，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大家都是还是闷头做题的，这种会比较多一点。
我感觉我上学的时候就很社畜，就是
我也很社畜，
我就是糊弄家。
我也觉得，我觉得太共鸣了。
不是你是、
嗯、
就是考个好分，然后就是打发好家。
那还有其他什么糊弄的办法
吗？不是，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尤其到了高三的时候、
嗯，
老师他其实是不会特别仔细看你，就是比如说他在上面讲，在下面做，
嗯、
然后我就。抄假装写一些答案嘛，就假装我做了作业。
哦、
oh. ，对，然后包括我整个高三就基本上都在看小说和撸猫，因为我们当时高三楼是在一楼，对，就是我天天抱着猫上课， oh. 然后放在那种抽屉里，然后老师上面讲，下面啊，猫猫好可爱
啊， oh, 你们广州真的是，
但我不行，我觉得我高二的时候比较强， oh. 我高二是这个状态，高三是真不是这个状态，
对，高三也是真的认真学习，
我高三真的，我这辈子可能也就是那个高二那个暑假有真的没有看电视剧， oh.
我主要我记得我们班第一名，他那个每一本练习册上第二页都写着永争第一，不懈第二。所以我就、
哦、我不想争第一，只是我觉得我干最错的
负担，
我觉得最错的事情是我没有向上管理好、
嗯、
我就不应该让我妈觉得我能
考上
第
一、哦、考第
一，就是我应该给向上管理一下，说我应该是第十，对，第十第二十这种，就是、
嗯、
就是现在回忆一下最错的事情是没有做好这个，就于是付出了过多的 重复了老多。
你这太凡尔赛了。
对，就是我，但是我因为我觉得我学校里面不是这个状态，就天津的学校确实非常的不卷。如果没有一些郊区的天津郊区的学校的话，那就愈发不卷了。
是是是。
对，就完全没有，因为我觉得我高二的时候，我的历史老师从来没有翻开过教科书。
哦。
就他就一直在讲
些。是不一样的，对。
他觉得很好的东西，
对，还是些不可言说的东西。
其实我的经历，它其实是更多的是从一个可能类似于真正的小镇，然后到了一个不是那么卷的地方。就是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二三线城市吧，
嗯，
对，就相对于就是山东，但是大家都知道山东其实是一个学习特别特别卷的地方。
嗯、对，
就我刚才就是录制之前还在跟科科和王妈妈说嘛，就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就真的是老师会在讲台上就是罚人上学，然后就是狂扇耳光的那种。就真的没有人权，真的没有人权。就是
老师
别这样，别这样。
对，然后尤其是我到了初二的时候，就发现我上课时真的会走神，然后走神就被老师点起来，就让你罚站，然后或者打狠狠的打你手心的那种。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成绩差不多就下滑到了就是十几名的地步，班里十几名，就已经就在老师眼中已经是可能
老师会关注了，
就是可能要放弃你的那种
啊。
对，就你不属于尖子生了嘛。
嗯，
但是就是改变命运的就是后来就是转到了广州。
嗯，
就是如果有听众听过我以前在别的播客讲的话，其实
哪个播客讲？
嗯，就某个
播客，
对，很多播客。对，就是其实我当时转学到广州也不是说比如说我爸我妈给我安排好了学校，
嗯，
而是我之前一直听我爸妈说以后他们就是一种许诺，空头支票，说以后带你去广州读书，然后我就在学校里跟同学老师都讲了，然后我就不得不退学。然后我爸妈也很傻眼，然后带我到了广州，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就到处找看有没有学校能进。然后那个暑假由于一些信息不对称，我以为广东的学校学的比我学的要超前非常多。后来想用脚趾头想，怎么可能呢？谁能卷得过我们山东？然后我就花了一个暑假疯狂的做题。然后后来发现说，哇塞，广州人学的也太简单了吧。
哦，因为他们是不是也不把学习当成最重要的？
就是他们学的比他们学的比山东的慢，然后学的比较简单。
哦、
然后我发现，哎，我怎么我觉得我就是挺差的一个人，怎么到广州轻松就考第一第二了呢？然后从此就是 easy 模式，一直 easy 到了高三。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头就开始了 easy 模式。
对，然后就很明显，就我也没考上什么特别好的大学，但是我觉得整体想来，高中压力没有到那么大。
嗯
嗯
嗯，
还是比较开心的。
是，
嗯。
但你在广州，但你在山东班上十几名，就已经要被老师放弃了吗？
你在那样的一个学校的十几名，
嗯、
那么那样一个城市、
嗯、
那样的学校十几名，
对吧？
那你可能你能考上最好的，是不是就是曲阜师范之类的？
哦，这么可怕、啊！
我不知道，就我感觉山大估计都基本上不太可能、
哦，
而且很明显我肯定是适应不了那种、
嗯、
就是特别严格的那种教学秩序的。
所以老师也很辛苦啊，就你跑个神儿都能
就被抓住，然后就让你
是因为一开始你还在那个框子被看的框子里
啊，对对对对，一开始老师对我还是抱有期望，啊、对。后来我高考到考场外嘛，就是我班主任见到我爸妈，然后就说啊，这个。李黑黑这个同学本来应该是一块很好的料，就是被这个玩猫耽误了。他在高考考场外背刺我。
然后你爸妈是不是做好心理准备了，是吧？
我爸妈就很生气嘛，你在准备道歉信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觉得江苏还好吧，就虽然江苏也是高考大省，但整体来说我觉得
你没有遇上葛军是吗？
我没有，我那届那不是葛军的那一届。
嗯
啊，就还好。对，然后因为我是在市区嘛，就不是那个就是大家知道那做过的什么海岸启动卷啊那些、
嗯、
那些卷，我不是那些卷里面的人。对，我就还好，就是我们平时也差不多五六点多就下课了。
嗯
啊，然后本来之前还有晚自习的，然后来到我那届就晚自习都取消了。
天哪。
对，所以我觉得、
啊、我们也是晚自习就取消、
哦、
也就取消了。就跟那个滨江道另一边的学校对着卷谁下不下放学早嘛。
我天。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做题经历，我觉得好像也就是认认真真的做完老师的作业，上课讲讲话，然后。
但是我确实比方说在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跟小镇做题家有共鸣、
嗯、
是因为我觉得 在整个经历中有非常多的比方说评三好生啊，或者是高考、
嗯、
中考高考的加分啊什么的、
嗯、
这些东西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觉得我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但是这件事情
因为你成绩太好了，
不
是
不是，就是因为你因为有些分数你需要、
哦、
我当时
就关系对有
对就是有一些加分，就你就觉得你需要弥补这个分，但我当时想法就不是说，我甚至从来没有跟那种比方说他走了所谓后门，然后他可能就拿到了一些 bonus 这些同学、
嗯、
我甚至跟他关系都会非常好，
嗯，
就从我心底里面我当时这样的想法就是我能靠做题把这东西都追回来，所以我
就
是
自信，
咱
就是自信，
不是就是就是也有一种很就是很我平静接受了命运的不公的感觉、但我唯一一次我觉得、嗯、我真的被触怒了，是就是类似于那种自主招生的提前批、
嗯、
然后他应该有一个，我认为这个名额应该是有我，但是最后因为我自己当时看世界杯熬夜看世界杯然后就没有考好，然后但是我只有、
嗯、
我唯一失误过那一次，但是却没有拿到这个机会，我自己非常非常懊恼，然后我真的就去老师的办公室哭，就哭了一下午、
嗯、
然后
哭回来了吗？
哭回他们争取了另外一个名额，但是其实还是让那个后门进去了。但是因为这个过程，就是然后于是才有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过的每一天都在做题的暑假，就我当时我的懊恼不是因为我不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因为这件事我习惯了，我懊恼是因为我之前自己怎么可以就在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点里面就这么放肆自己，就是有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如果你有一些事情漫不经心的过去了，可能这个机会就真的没有了，就以前没有这个、
啊、那个时候认识就这么深刻，
真是不一样啊，我
就
真的没有在这个级别上跟别人 PK 过
然后我就一直在我那个学期做题做到什么地步呢，以至于我上了高三正式开学的第一个月、
嗯、
没事儿干，
你全都
做
了
暑假做了
我
厉害，
就是
好厉害，
好生气，就是做题就好，就是做题就做就觉得这件事情是你能依靠的所有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做题家的一个想法，就是不是做题家做题员，或者是我们去努力刷题做题的一个原因、
嗯、
是因为他这件事情是一个虽然他不一定让你生活极致的好，但能给你一种安稳的感觉，
嗯，
和一个基础的底线，
嗯，就让你有点安全感，
对，而且确实我觉得这个是我比我爸爸妈妈过得好的一个最简单的途径，我说白了、
嗯、
我觉得人确实有很多路径，就在中国一样也有很多路径，刚才我们提到很多企业家他能从中间发现商机，或者是他能从很多地方去发现机会，只要他足够努力，
对，
但我确实觉得就是你在这单一的轨道上面去做题，这种主流轨道上去做题确实是一个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其实是更简单一些，
嗯，
但是学渣六这件事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嗯，
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我故意去挑一个难的赛道去怎么怎么着，就是因为它单一但是简单但直接，
嗯，
对，但是后面就发现好像在以后的，我觉得以后的人生里面学会了向上管理，告诉老妈我也是个样子了，我就这样
不那么好使，
对，我就向上，与其费劲做题不如向上管理就是告诉我对，告诉我妈我就这样了但也能不会太糟，对吧，就是反而自己活得就舒服了很多，
是
这个世界上的甲方是无限的只要安抚好自己最关心的甲方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我能跟做题家特别共情的是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在录这期播客之前、
嗯、
然后科科和宝妈妈问我有什么典型的做题家的实例我说我以前寒暑假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上课外班我觉得应该没有多少人的兴趣爱好是这个吧，
对，
很开心啊，
是什么类型的课外
班，老师帅吗，
不是，就
是爱好类的，还是就是
我怀疑啊，就是因为我刚才讲说我转学那个暑假、疯狂做题让我在就是广州的学校里就是获得了碾压式的优势啊，跟我争第一名的是另外一个从河南转学过来的就是一个男生，就是我们俩一直在争第一第二、然后你懂吗，就是两个教育大省过来、然后我
虐菜来了，
就是我突然意识到，就是你提前学习提前预习它就是会让你获得一定优势，
对，所以为什么学二次会被打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你在老师提前学嘛，
对对对，这是有正向作用，就是你在学二次学了，然后你在老师那里获得了肯定，你就越来越爱这个东西，
你就
越来越
学，就是人你不管学什么你需要一点正向激励你不管是做题也好你还是学个手艺也好、其实人都是需要正向激励、需要表扬嘛，如果你因为早预习一点点 然后你得到老师的就是表扬， 你考了个好分数、
嗯、
你确实就会更爱学习、
嗯、
这是一个很简单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一个逻辑嘛、
嗯、
然后我就逐渐爱上了上新东方这个事情、嗯、就是我你知道吗，我到后面报到那个新东方我找不到合适合我的班了、
嗯、
你知道我爸我妈巨省心、
嗯、
啊我说我女儿啊她就是喜欢上新东方给她报个班，那时候也就几百块钱嘛，就打发一个寒暑假、
嗯嗯、
他们、
哦、你爸妈还不用管你了，
我完全不用管，就自我管理好就是当时我初二的时候就是上什么新概念二册三册、
嗯、
然后呢回来还不在我妈的要求之下把所有的课文背一遍，然后还要背什么古诗词，然后后来又去上什么新东方，四册上完了、
嗯、
又不知道上什么，又上什么一些乱七八糟的英文课然后别人问我说你有什么爱好，我说我喜欢英语
还行，我以为是直接说喜欢上英文班
对，然后到了高中之后那个新东方就开始有了什么语文班数学班，然后我就更开心了、
嗯、
然后就可以报语文班数学、嗯、我也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要上新东方上语文班数学班，但是那时候也不懂嘛，就拉着同学们一起去上、
嗯，
贼开心，就感觉填充了我的业余生活。
就合着人家当时不兴上这些、
嗯、
不兴提前学、
哎、就是没有那么兴吧，然后老师开的那些班我反而就没有去上，因为我太喜欢新东方了、
哦、
然后底下还有很多卖漫画的小摊、
嗯、
反正就是我觉得我的生活就很充实，就是上完课然后看漫画、嗯
哦、
就很快乐，
一定要有产出的这种生，就是每一个时间需要产出的这种做题家心态吗？你说这个暑假如果你不上你是会觉得荒废的吗？
会有吧，就觉得好像没干啥，包括我高三暑假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
嗯、
就是你就是像一个动物一样，你就要被拉着巡回表演什么回老家呀、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我靠这个暑假好浪费啊。
你这个也是很做题家
哇，你这好做题家
呀、啊、
但是
会不如
对，但是就是从中收获了快乐。
那现在平时就比方说晚上刷手机你会觉得在浪费时间吗？
你会罪恶感吗？
对，
哎，说实话会的
老师说我也会，
我也会我是一个连洗澡都要打开一个 B 站知识视频看的人、
啊、我化妆都要打开播客
我之前早上就是尤其是在我前司的那段时间、
嗯、
早上起来一边洗脸一边化妆一边听我们那个听我们的各种音频，就要获取每天最新的知识
课、
啊啊、对对对、
嗯、
是因为我好像比方说我自己的动手能力就非常差，我就不会做家务、
嗯嗯、
然后我从什么时候起我觉得能享受做家务的快乐呢，就是我发现了播客、
哦、
因为你可以你还是可以继续听、嗯、然后你手里还干活，
对对对，
让我觉得自己的产出是双倍的，
是
哇快乐
好卷啊
好卷，在座三个人不要再互相哇哇他都一样。
所以那天有个嘉宾在那边跟我们说现在年轻人都想躺平，我跟王妈就面面相觑，
对安倍那个嘉宾，对
大家都是表面上说躺平然后背
地
都在卷，
对不要被表面的就各位听众
偷偷学习的人，
我觉得那些就是自称985废物的人他们背地里可能都在
偷
偷
在
卷，
都在
偷
偷卷。我跟你说前两天我朋友他因为调换工作去了上海的一家外企，然后他是做中后台业务，其实就是做一些就是比方风控相关的一些事情，其实跟所谓的这个 AI machine learning 就是机器学习这部分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他却发现他同事在报班学机器学习、
啊、报班
对在报班，然后而且力争要拿到 A 加，
这还有班吗？
就课外嘛，就是那种大学就是大学课程那种、
哦、
类似于那种单独的课程、
就是那个清华的什么那个什么学
校那种之类的吧，
慕课学堂什么这种、
嗯、对对对对对
对啊，就是包括像微信它每年不是会统计收藏最高的一些文章吗、
嗯、
但你会发现哎，好像没多少人把它分享到朋友圈，大家都只是在默默收藏就是觉得说哎，这种好东西我不能分享给别人、
啊、
我得自己
啊，我们播客有这种属性，就之前我们播客老大家说这种宝藏电台就不要分享给大家就自己默默收藏，
别偷，不要这样。
对，欢迎大家分享给你喜欢的朋友们。
对对对对，欢迎大家这个
这样分享这期，
我们没有什么知识，
稍微差点意思。
对
对
对，
咱们就重点分享这期。
对对对对对，那个物流、生鲜、电商什么之类的那种知识点比较多的，就算了。
对啊，就你看大家朋友圈都是些岁月静好嘛，然后背地都是我要卷死你们。
对对对，
真的吗？那到时候谁在刷短视频啊？
我吧我也在刷吧
就大家刷短视频人家可能是想获取一些信息，
怎么做Excel表、啊、我确实因为我觉得自己最变态的地方就是我快手，我当时一段时间下快手、
嗯、
到最后我的快手每天给我推的都是什么 Excel 表制作小技巧、PPT 制作小技巧
我感觉这种小镇做题家，就是做题家这个思维已经深入骨髓了。
嗯
对，就我之前前司是做那个知识服务的嘛，就是我去了那家公司之后我才发现说 原来我那么多朋友都用我们这个 APP， 之前在我面前从来不显山露水。
哦、
我去了之后说啊，你在那里，我有上，我是买过这个课，买过那个课，我喜欢谁谁谁。我说之前我们认识这么久了，你从来没说过。
对呀、啊，对呀、啊，都在默默学，连我妈都在听樊登读书办卡。
啊，我们上一次聊到那个梁文道的时候，我在家里面群里面提到了，然后我爸说这谁呀、啊？我妈说每天我都听八分呀。我
阿姨真的有在给我们节目点赞
啊！
对，因为我妈就她发现我们节目之后。他就其实听我们节目就是属于一个友情的赞助，人家想他就觉得我们每期的播客知识密度太低了
啊，
还是八分比较好。
对，然后那个声音他可能觉得是同龄人比较
亲
切，
对、哦、
比较亲
切、哦、
比较亲切、
哦、
他的同龄人他觉得可能比较亲切、
嗯、
觉得我们就是
像个小兔崽子，
对对对，就是什么下巴没毛不牢靠那种感觉。对，然后所以我就上一代的做题，我妈现在还在上老年大学，
嗯，
就是他会跟我说他什么报了一个什么几级的班，然后他后面就是他想上一个全英文的班，但这个班要面试要准备考试，然后我还给我妈辅导了一下，然后他面试通过的时候还专门跟我说他什么面试通过，然后可以上一个全英文的听力班，结果刚进去的时候就发现有的时候不太听得懂，他会把整个课录下来，
嗯，
然后、哦、对，然后回家的时候我回家的时候我妈就是在他的切菜的时间在放他的上课的时候录的那个音频。
你妈这算老郑做题家吗？
小郑老做题家
，
就是或者是小郑做题家之母
啊，
对
之母，
对，
有其女必有其母，
对，就是这甲方就有甲方的样子，
嗯，
对，
就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说，尤其你像北京、上海这么多就是付费自习室。我感觉就是小镇做题家他需要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
嗯，
对，
你说这个业务为什么能开展起来，
对，他其实也不一定说我真的一定要去考个什么证，
对，
或者是我要去考研或者是考编，而是说我需要回到一个我熟悉的环境，
嗯，
在那里我会感觉自己更自在一点，
嗯，
就是付费自习室那种安静到处都是与书为伴的那种环境会让他有种啊回家了
啊，就好像说我好像打游戏里面这个有几个血槽，然后那个小镇做题家之魂那哈就开始满了，哎呀我在这坐一会儿就长血了、
啊、对，就是说我在这里我哪怕趴一天我都会觉得我这一天很有收获，
嗯嗯，
就我为了我自己的上进，我的上进之路就是点亮了一点点，嗯，
对，我有时候在想那到底要上进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就感觉好像没有哪一天我们可以真的、
啊、他没有一个 milestone 这种东西，
对，没有一个这个东西，
但是就他会有一些里程碑，就我觉得我身边的那些朋友会就是职场上升之路遇到阻塞的时候说我考个 CFA、
嗯、
然后呢三级考完之后再考个 CPA、嗯、然后也许 CPA 考完考那个什么 FRM、
嗯、
啊，对对对，就把这些证一块儿考完遇事不决考证。
哎，我真的觉得我之前特别想发起一个行为艺术，我突然刚才才突然想到的，就我就一直特别想，对，想组团，比方说15个人大家就组团考一个不是非常有用的但是纯粹为做题而做题的证。
嗯，
我当时还做过一番 research， 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叫什么演艺人员经纪人资格证考试、
哦、
它非常没用，就它对我们在座或者是我的同门层的人基本上都没什么用，但是他就能做题，而且他考的吧还挺
就能做题，
他这就是纯粹为做题而做题的那种、
嗯、
而且他不会很费劲，他不贵也、
嗯、
就是时间成本还是技术成本都不太高，而且他考的东西呢还挺有意思的，有什么他有几门什么有考法条的、
哦、
然后有考那个知识的，就是文艺知识什么什么什么西藏的史诗啊什么的，这种绝对能够满足做题家的快乐。我想说咱们要发起一个、
哎、我觉得可以啊，
就
听起来有趣，
咱们就15人组团考个没有用的证，然后就是纯为做题而做题，然后就可以中间记录一下，对、
哎、不说实话我觉得就是你工作了很多年之后你再去考试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快乐，就我去年就是考基金从业嘛，我觉得太快乐了，就是你做对了题还真的能得分呢。你在生活中你做对了一件事情你不一定能获得一些正反馈、
嗯、
但是你做
是的是的
你找做对一道题就得分，对，你还能通过，我说
这个是不是也不贵，也不会考一个
这真不贵，60多块钱一门、
啊、行
就是你发现这个事情太简单了，就是你做对了你就能过，
嗯嗯，
啊，我
好快乐，好轻松，
对，就跟我
生活中没有这种，
是的，是的，是的，就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嗯、
这种感觉，
对，就是说他做题太快了、嗯，我第一次感受到做题这么开心。
而且那种特别是那种过了就行的考试更快乐
啊！对对对对对，只要你六十分就可以，而且
这
种选择题
更快乐哦，
爽吧？
爽
对对，有些略微的计算，然后它又有些法条需要你背，然后它对于提升你的这个金融素养还有一定的帮助
啊！
利国利民，
你有复习吗？
我复习了一周啊。
哦还可以在一个比较短期的时间
刷题，对，哦，刷题就很开心。
我懂，其实跟那个我现在都后悔考驾照考早了，估计考科目应该很快乐。
对啊，
对，
上大学考试就没有感觉嘛？你现在再去考试，你不很快乐？
我觉得上大学的考试比中学的时候的考试还可怕，因为上大学的每一门考试都有点意义，它都会体现你 final 的成，就是你最后毕业的时候那个成绩单上面。
哦，
就是你每一科都很重要，就可能以前。中学的时候考试可能也就没那么重要，或者是单元测试啊，或者是某一个期末考试，它只能决定你一个假期过得怎么样。
嗯，
我其实对大学考试更可怕，而且很多路数又很诡谲，老师你又想不明白他们。
贵清华可能就是不一般出的题，
哎呀，
或者有些其他的分数是吧？
对，就是因为它有些没办法量化嘛，你就很难把握嘛。
对对对，这种更没有办法量化。
对，你就写篇稿子到底怎么算好，其实就很难量化。
就取决于编辑和主编。
对，就取决于老师最后你卷无从卷起。嗯，
你在这上一个工作干的好不好，有时候取决于你的 PPT 做的好不好，
对，
和
你
的汇报
关系，
你的向上管理。
对对，
又回到了向上管理。
对，
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挺无力的，
人生真好好难呀。
这不
就
是我做题真的是就是让我觉得热泪盈眶，太确定性了太快乐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
无时差研究所的粉丝群已经开通啦，你只需要在微信搜索无时差研究所同名公众号就可以找到入群的方法，添加无时差研究所管理员二维码，管理员通过后就可以拉你入群啦。如果你喜欢我们，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和爱发电给我们送来你的支持。
不过说到做题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做题还是带来了一些很多好处的嘛。就你会发现去到大学之后，你周围全是当初做题家上来的嘛，你会觉得他们
更多的比我更能卷，
对，比你更能卷，然后并且他们可能更多有那个小镇的标签嘛。就是我其实有很多同学，他们都是从就可能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最后考到了南京来上学的。然后有一个我的那个室友，他当时是那个海南人，然后他家里有三个孩子，然后就是前两个都是女孩，然后最后生了一个儿子这样子。所以家里就姐姐已经工作了，下面就趁他和弟弟在读书，然后所以家里条件很不好嘛，然后每次用的东西也都非常节省。然后但是呢他当时就是你知道大学这种环境就很容易，就是你就大家都在玩嘛，就好不容易高中结束了之后大家都在玩嘛，你就。就如果你一旦玩的话，那确实 GPA 就会掉下来。
嗯，
但他当时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是大二的时候在分专业，就是分成就是一个金融类的专业，一个非金融专业，因为我们那个是有金融专业的。然后呢，他因为成绩排不到前那个能够自己选金融的那个专业，所以他就不能排到那个金融专业的最 top， 就是 top 前五吧。然后他就直接去了那个非金融的那个专业啊，然后他就选那个非金融专业。但他去了那个非金融专业之后，他自己。就是意识到要努力的嘛，然后他就随便刷了刷题，然后就变成那个专业第一名，然后就被保送到了浙大，然后去浙大读了一个金融专业，然后还去了浙大交换的项目，然后去欧洲交换了两年，
嗯
啊，所以最后就是他又进入了这个金融的行业，然后最后又没有花家里钱去外面交换了两年。我觉得其实对他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对他来说是个最好的解决，
就做题改变人生，
对对
对。但是你学的还是这种热门专业，你看我学的是社会学。就我们专业全都是实打实的做题家，
嗯，
就前段时间就是有闹得沸沸扬的贺雪松，你有看到他的言论吗？就很开心，他现在去了武大社会学院。
哦，我知道
。对，就是他会组织他的读书会的学生表态嘛，
嗯，
就是你就是不要乱打女权啊、
嗯、
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类似这个意思、哦。那个读书会其实是他当时在我们华科的时候就开始办的，哇，那真是大跃进读书会。就是那些社会学的经典，
嗯，
就是能一周读完的，绝不让你两周读完。大家都在比谁读得更快，
这有啥用吗？就你读那么快，
就大家然后交流啊，
交流
就是那个读书会叫三农读书会，就是你写书评交流，然后就是其实大家会变成一个小圈子嘛。
哦，
对，我很快就发现我跟他们就是格格不入。就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快的读完一本经典，
对啊、对对对，
就
这意思。就
我大一刚入学，我什么都毛都不懂，我怎么能？真的读懂，
对
对啊，就很奇怪。但是他们那样就会形成一个小圈子，包括现在他手底下那些什么副教授啊，就是或者一些讲师，其实都是他之前带出来的这些学生，
嗯，
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那真的是超级卷的一个小圈子。
嗯，
天哪，就挺可怕的，就大家卷，就是什么这个学期我读了几十本书，那个人说我读了可能上百本书，
我一礼拜都看班群主论，那么薄，因为我当时也选了那种西哲的课，我当时就是，我当时就好遗憾，我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三分钟教你读懂福柯这样的短视频，你知道吧？等我到后面读，我读研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当时说，我的天，真是
瞬间恨我，
对，真的是，哎呦，如蒙甘霖，我当时怎么就没有碰见这个玩意儿？我在坐在那如坐针毡的先边。
对，然后我就看到我的同学们真的就是。
是焦虑吗？还是。
就是大跃进，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是要你理应这么快把这些书读完。
就是程度更深，比方说我们可能觉得要有获得感是听个播客，可能人家得至少看完一本专著。
嗯。
我觉得是程度更深的小镇做题。
对，就是因为我们专业大部分同学家境都不是特别理想。
嗯。
大家都还是觉得就其实比较单纯，
嗯，
然后想读书改变命运，就想说我要走学术之路，
嗯，
那时候大家没有想过其实你干别的事情其实能更能赚大钱，
因为没有想，就是没有
对，因为
想法，
其实没有人点拨你或者没有人带你走这条路，
你是不知道的。
对，或者就是我后来回想起来，我其实人生当中的一些选择，周围其实有人跟你提过，就说你要不要干这件事情或者你要不要干那件事情，但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你周围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你的选择就会变得很盲目，
对，
甚至你不敢去做跟别人不一样的选择。
是的，所以大学四年我们宿舍整体就很边缘，不是，我们就比较边缘，虽然我们宿舍有我们年级第一，但是剩下三个都是像我这样，
上课不去，
也是去上课，
去，
对，然后基本上维持在就是前20%，但是也上不去，然后也下不来，就是混在那里，然后其他人就是疯狂的卷，然后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读书活动，然后呢出去交友，对，然后我们就会被排在外面，但是就是这些同学平时感觉很质朴，然后到了保研的时候就纷纷亮出自己的獠牙。很恐怖啊，就是那种跑来说你为什么要跟我申同一个学校
啊，
你这不是抢我的就是资格
啊
位置啊怎么怎么样，就是什么泪洒当场，互相
好甄嬛传，
就很甄嬛传，就吵吵去，然后就那种脸皮薄，说啊算那这个学校就让给你啊，就是你们南大，
凭什么呀，
就是你们南大，就有这样，我就啊，平时看起来非常老实的同学就可以为了一个名额去找导师去找同学就这样撒泼。
就我们学校不是有一个东西叫特奖嘛，
嗯，
就是每年评那个最，最优秀的那个人，
嗯，
然后当时就他最极端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他们看他们的材料是可以做一个生成器的
啊，
就你因为你就感觉这些人都是他们就是真的厉害，
非常厉害，
但是除非是像杨倩这种运动员，就另当别论了，
嗯，
他拿特奖那肯定就是另
外，哦，他拿过特奖，
他最近拿了特奖，
哦，
就奥运会之后拿了，那这个人他就没得说嘛，
对对对对对，
那这是但大多数学生的特奖就是大家真的很像一个粘合剂，就你就会感觉到他对于整个学校最优秀的人的这个评价其实是很狭窄的，
嗯，
就是他就是 GPA 大家社工
多少论文
GPA， 首先 GPA 一定是
GPA
前两三名，
嗯，
这是全系的前两三名，
嗯，
这是第一的，这一定需要的，而且会在这个 GPA 前两三名中间罗列上考满分的那些科目，
嗯，
然后再加上他，比方说你是学术项的话，他可能是你发了多少论文，
嗯，
然后你是社工项的话，就是而且你被认可的社团和社工也是非常有限的。
OK
啊，然后再加上一些综艺一些公益，
嗯，
或者是就是一些花活，比方说运动类的，
嗯，
就甚至有一段时间卷到基本上特奖的人，他都会在校队或者是某一个项目的校队里面去，
其他都已经一样了。就只能卷一些，
对，就大家在各，
就是他们很熟悉这套
评奖机制
，
评奖机制就让你觉得，因为你这个东西是拿出来做示范的，你这每一个特奖的这个简历会在学校的主干道上面贴出来的，
也会上热搜。
这对于学弟学妹来讲，就是好像是他的努力的方向。
OK，
他就会在这几个方面去加分
样本。
但难道这个是这个唯一的一个评价好学生的标准吗？比方说文科生，你是很难在那个时间段就推出来，我觉得是很难做出来论文，
对
吧？
对
对
对对。
那难道他在就这个事情上先天就有劣势嘛？
对对
啊，然后包括说有些人是，就是你想树立的这个榜样本身，实在是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很狭窄。
嗯，
就比方说，你说我这种学校里面比较边缘的人，就像这一辈子好像也能蹭上几条是几条，最沾边的是那个我们学校垒球校队的啊，这条最沾边的。
哦，
对，但其实就是你这个最好的学校也就是这样。然后当时有一个大家挺叛逆的一个行为，就是评选清华最普通学生奖。
嗯，
就大家在那个知乎上面，包括其他的社交媒体里面，就有去做这个评选，结果大家在普通这件事情上又卷了起来。这怎么算普通？又开始卷，
绝了，
真的绝。
哎，那你们作为你们作为做题家，有因为就是做题家这种思维或者身份感到挫败感的时候吗？我第一次感受到做题家的挫败感。
嗯。
确实不是发生我身上的事情，而是一个我关系特别好的学姐。
嗯，
她当时算是就是我们当时那个报纸的主编，
嗯，
然后是当时新闻系的第一。
嗯，
然后在保研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她理所应当应该能保到人大。
嗯，
对，就是我们学校就是能力有限，你最好的也只能保到人大。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杀出了另一个学姐，通过各种奇奇怪怪的论文加分，然后就超过了她。
啊，这种东西就很不能忍。
就真的很不能，
就我就习惯了的那种，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从小习惯的事情。
这就是习惯，但是
就是我
很过分，他还是一个，
嗯，
一个宿舍的哟。对，然后他可能有点心灰意冷了吧？那时候他就说算了，
哦，
别的学校我也不争取，
哦，
我就继续留在母校，然后在母校待了两年，然后后来就回老家了，找了一个中学当老师，然后很快的就结婚生子。
哎，
就是虽然别人的人生不需要我来同情或者什么，但是
就
我会忍不住去想，
对。
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如此接受？就好像比方说，以前也在国企大院里面，然后就是为什么我爸爸妈妈会转学，就是因为就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实在是有点太嚣张了。
嗯，
而且就是因为我之前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向的，就清华有一个自强项目，就是类似于就是针对比较贫困地区的招生，可能会有一些 bonus 给他们，就降分给他们。
嗯，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是补齐基础教育公平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
然后我中间就是听过这种，具体哪个省我就不讲，就因为我负责的同学，就是我就知道有一个故事，就是他们都是那个材料都是要公示的。
嗯。
结果有一次他们拿到一个材料，但是后面还附了他老师的一封信。
嗯。
就说这个小孩的爸爸就前一段
是
不是，哦，这个小孩的爸爸前一段刚刚在工地打工的时候磕到头重伤，
嗯，
但是现在他们家里面人为了不影响他高考都没有告诉他。
哦，
但如果这东西公示出去的话，小孩就看见了。
哦，
就我们愿意给你们提供所有的证明材料，但是你们不要把这个公示出来。
嗯，
但是这个材料对于证明他家境非常贫困这件事情是确实是一个辅助材料，是很重要的材料，然后就争取。然后我知道这个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难过，然后我还特意留心了这个小孩。
嗯，
他当时确实拿到了很多降分，但他完全没有用到，因为他高考成绩就足够高，
嗯，
就是直接前十。他的学习环境真的非常的艰苦，就后面就他考上清华之后，他的那个就是后面回访的描述都是他爷爷，因为他妈妈很早就已经跑了。
嗯，
然后他爷爷就是哭的，就是把村长的衣服上都哭满了他的鼻涕和眼泪，就是这种。但是你再去说呢，就是基础教育的公平难道应该由大学来负责吗？那这个小孩现在来到了大学里头，他还是会面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个人眼界或者是问题。那可能清华能想到的办法是给他配备更多多一个导师。
嗯，
就这个导师不仅负责他的学业，也要负责他的生活，但也就仅限于此了。就是这个东西只能说是我能帮尽量帮，但是是不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不好说。但是我还是会在想说，一个人如果你经历了这些东西，然后你还是能通过这个相对公平的这个渠道，然后考到最 top 的这个状态，那我觉得你其实人生中的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克服的。
嗯，
就你后面的很多事情，我觉得是不需要我们过多的操心。对对对对对对。
本做题家感觉喝了一碗鸡汤。
我这个，我当时真的，因为我很久，我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听过那种非常
暖心新闻，
就是一个是没有被树立成典型，这故事是不是公开去大家就是把它树成典型，
嗯，
然后四处传流传的这么一个事儿？
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这个真治好，就包括好多细节，我都觉得，因为它都完全没有公开去媒体报道，什么都没有，但就完全只是大家聊天聊到的，
嗯，
就是只是相关招生的朋友们聊起来，就什么他有多，就是他们那个地方，他西北的省份，然后冬天又非常冷，他冻的，就是。宿舍实在是太冷了，然后他睡都睡不好，
嗯，
然后就一边跑圈一边背课文哈，啊，就这种场景。
哦，
哇，我当时都是那种，哎呀，天哪，这我们还就我就不好意思说，就是这种做题家，就是我自己在说自己的做题家，就多少有一点有幸者对不幸者愧疚这种感觉。
嗯
啊，他真的就但这种项目进来的人， 我不太确定到底能捞来多少这样的人，
是，
但只要有这东西存在，你就觉得好像
还是有一点相
对
公平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哎，你还记得就是那个米十四的事情吗？
对，我就想说这个，对
对，他应该现在不怎么出来吧？虽然他是一个。KOL， 然后有一次他就发了一篇文章，然后说他2020年，然后看到了一个招聘启事，然后发现就是说这个学校在做一些改革、
嗯，
然后这些改革以前都是一些精英家庭的专属，就是什么他在这个校长的描述中看到了这样的光景，什么传统的师生教学变成了项目化学习，学科的界限被打破，
嗯，
就以前这些都是精英家庭的专属，而这所学校只是一所普通的公立小学，然后我告诉我的导师说。我找到了人生理想，我要去做小学语文老师。然后他老师，然后他说这个学校什么生源一般，质量一般，是真正的平民学校，如何如何。然后他在里面付出了多少多少，
哦、
对，为了这个理想去帮、
嗯、
去帮助更多普通孩子，就是去这个公办小学帮助各种普通孩子，就是教育的这个梦想去破灭。
嗯，
然后一开始有很多网友就力挺他，后来发现就有点不太对劲，就是说这个他就感觉他这篇文章一直在。内涵第一名质疑这个考编的公平性嘛，就是他考编没考上，然后后来就被网友扒出来，就第一名也上过新闻、
嗯、
是一个乡村的中学老师，苦学2年考上了北外的研究生、
哦、
然后考编分数笔试分数就比他高6点多分，就真的是靠实力拿到了这个编制。
对，
对，
嗯嗯嗯嗯，
然后就风向就立刻就转了。
对，
哎，其实一开始帮他转的人，
帮他转人好多。
对，因为帮他转的人都是 KOL 嘛，
对，都是大 V，、
嗯、
就是不是说都是普通人帮他。
然后他后来就道歉了嘛，但是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那个考上的那个女孩子最后也选择就是放弃这个学校，
啊、
因为她去了更好的，
不是
她好像去了一个更好的吧？
就那个
排名更好的中学，好像是。
我印象中那个学校也就还好，但是就是这个事闹成这样，他也不好去十一学校了。
这个确实也很烦，
这个就很烦。
嗯、
对，因为对
他其实最想去的是十一学校，
因为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说，这个风波可能他很难接受。就是、
嗯、
就是相对于那个最后考上的就考上的那个人，可能对于他来讲，
对
他
就去了，对他最后去了清华附小。
哦，那也还、
嗯、对
对
对，
他一开始可能也是受十一学校的这种什么改革呀、啊，什么吸引，他想去考十一
学
校。
其实确实挺好的。
拜托，我前司、
嗯、
所有的 KOL， 所有的那种有钱人都想挤破头进十一学校。
真的、
啊，真的，我第一次见有人把十一学校形容成平民小学，就里面大量非富即贵家庭的小孩。
是是，
嗯，
就一种，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就比较他比较善于。用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嗯，对，
嗯、但是可能
虽然我们也说不清他什么目的，反正他可能就想发，也许他就想发泄一下，但是就成功的引起了大家
对
对，
对，就是使用舆论对他来讲是一个像喝水吃饭一样的事情，
是的，
但是可能对别人来讲就不是了，
嗯
嗯、
对，但是反正做题家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就是真的做题家的那个女孩子，她得到了一个还是去了一个很好的地方，
嗯、
我觉得蛮好的，
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对啊，清华附小很不错了，
嗯、是最近因为大家都在。做关于做题家就有很多讨论嘛，就甚至有一些在嘲讽做题家的这个声音出现了。那你觉得这种到底是就是这种异化做题家的这种思维会有哪些问题呢？
这个异化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它、
嗯、
只是帮助一些没有事干的人打发了一些时间，在网上吵吵架，互相找到了彼此的归属。
我觉得
因为真正做题家还在埋头做题，
嗯、
是。就是做题了不一定有好结果，但不做题一定是有
坏
结果。
就还是就是不就哪怕你心不甘情不愿，你还是在做题、啊。
嗯，
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说做题，它是一种思维，是你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就比如说你，比如说像妈妈会把和，比如说和领导，以前是和爸妈，现在和领导之间的关系也处理为一种
题做
题
的关系，
对。
对
你抓大放小吧，你抓能得分的题。
对，我其实完成 KPI 不就是也在做题？
对啊，其实非常好呀、
啊，
这件事能帮助你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啊。
嗯，
就其实我还在沿用同样的模式。就
你会用做题思维来看待生活吗？比如说一些就是亲密关系啊，或者是
我不会，但确实我有观察身边的人会。对，就是你比方说有些人就是
婚恋做题家，
对，就是会很紧张。我相亲第一次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先做哪一步会让女生对我更有好感，
就是
这个、
哦、
你说这种东西有这必要吗？就是其实你大家坐在那儿、
嗯、
可能第一秒钟就来电了。
嗯，
就这
自我介绍写什么，就是会加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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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看我平时我们说话就说，哎，你这样做很加分，哎，对啊，
你这给给人感觉很加分。
就跟你讲，做题就是深入我们骨髓的，你这样很减分。
对，
我那我第一那女生来了，我先到了，我要不要站起来迎接她？什么、
嗯？
你说想这么些多干啥呢？就没有用。他喜欢你的时候，你站着站着坐着躺着，他都喜欢你。我另有一则暴论是刚刚想到的。其实你的能力点如果点在了做题上，这件事情也是你的一种子宫彩票的选择。
嗯，
就是很有很多人，比方说他很天才，他有些偏科，或者是他技能点就是没有点到做题上，那可能在十八岁以前、
嗯、
或者甚至以后。就是前二十几年都很痛苦，
对，过得很悲惨、
嗯、
对，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天赋型的做题选手，就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拿到了，
就是子宫彩票
一种类型的子宫彩票。就人大家的专长有非常多，为什么这种专长就能受到主流的认可而其他的并不呢？
对对对，
对吧，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另一个层面上的不公平。
是，
对，
可是就是现在社会的评价体系比较单一嘛，他只奖励那些擅长做题的人。
对，就是做题家其实在以前的人生里面受到的
就是在过去几百年里，他如果比如投生在比如十七世纪的荷兰啊或者什么的，他就是你只会做题没有用。
对，
嗯嗯，
你在一个恰如其分的时间里面恰好是那个会做题的人，已经是很有运气的人了。
这是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坐在这里聊这一期的原因。
对，
三个中彩票的人。
对，
但你得庆幸有做题这样的方式相对还是比较公允的嘛，
这题还能做呢，就是把我们平移到美国去，可能这题我们也做不了。
你说要是回到斯巴达，像我这种人很早就被淘汰了。
对，
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对，就是
只会比比。
对
对，把我们要是就不用说，你就弄到美国，你都很难去升堂造化之类的，你就只有分高，对吧？你还想我没有任何艺术特长的人，
对，你也不是健美操队的，
对啊，
你妈妈也没有捐楼，
对。对，就是嘛，我爸妈只能把我放到另外一个好。
你又不是黑人。
对，亚裔会好一点吗？
亚裔
不会
好，亚裔不会，亚裔会对你的分数要求会更高。
对
呀、
啊，
因为你们太擅长做题了。
啊、嗯，你想想，还是在中国，在国内做题家已经很好了。
对，
但是就再怎么说小镇做题家这个那个，也是我们做题家自己的内部的事情。
对，不能他人
对
指责。
不许他人干涉我们做一家内政。
对。
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就是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
做题
经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黑总再次做客无时差研究所。
对，希望大家就是多点赞、多评论、多分享，帮我赢得下一次亮相无时差研究所的机会。谢谢。
这次评论到99，下一期还是黑总。
对对对，
好。
谢谢大家，
这就是做题出题人之后
的。就是你越喜欢我越可爱，请给我撑腰吧。
给大家设一个限60分通过。
没有人鸟
你。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Talk too much.